has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你有冇经历过一个完全黑暗的情况？你有冇试过身处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面？如果你试过的话，我想问你，当你从黑暗的当中重见光明的时候的那一刻，你记不记得你的感觉是怎样？相信对于上星期泰国那一班困在美人洞内的一班的年轻人，他们很清楚我这条问题究竟问着什么。刚才姊妹在这里为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是一首我自小以来的时候都已经很感动很触动我的心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奇异恩典》，相信呢在座的当中，无论你信主信了多久都好，你都有听过这一首的诗歌。其实诗歌的歌词很简单，但是里面就充满着很多你都是找住人心的字眼。其中一句一直以来都很走进我的心，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呢？中文的翻译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首诗歌之所以过去的里面这么触动我，甚至乎我说其实这首诗歌过去里面都曾经触动过很多人的心灵，相信和这首诗歌背后讲着写这首诗歌那个人他的一生的故事很有关系。这首歌其实是写自一个来自18世纪的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牛东 John Newton。 约翰的父亲是一名的海员，因为需要时常出海的缘故，所以约翰自小以来一直都是由他的母亲来到去照顾。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所以自约翰年少以来的时候，母亲就很渴望自己的仔能够长大成人之后成为一个有品格又愿意跟随耶稣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小小个开始，牛顿的约翰的妈妈就经常的为约翰来到去祈祷，也都自小来到去教他读圣经，和他一起的来到去唱诗歌。不过不幸的地方就是，当约翰在七岁的时候，约翰的母亲因为病的缘故而到去世。母亲的去世的确是令到约翰以后的人生起了一个180度的变化。约翰被迫要就读在寄宿的学校，不过两年之后因为很不适应学校里面的生活，所以他就停止继续的来到去升学。而到了他11岁的时候，他就开始随着父亲在船上来到工作，过着一些航海员的生活。后来他参加了这个的军队，但是后来又因为逃役以至于被捕退伍的之后，约翰就开始过着糜烂的生活。因为他在当时贩卖黑奴的船上面工作的关系，所以他和那里的这个水手混在一起，在他们的身上也都染了很多的恶习，嫖赌 淫吹、奸诈、欺骗，差唔多无恶不作嘅禁制。后来佢甚至乎成为当时里面一个贩卖黑奴、一个好活跃嘅一个嘅分子。而嗰个至少佢接触嘅耶稣，母亲当初带领佢去相信嘅嗰位嘅耶稣，就喺佢生命嘅当中离佢越嚟越远。直到1748年嘅春天，差唔多系佢嘅母亲过世之后30年之后，就喺有一次，当佢从呢个非洲贩卖黑奴要翻英国嘅途当中，约翰嘅船就喺海上面遇到大风暴，一个强烈嘅风暴，差唔多整艘船几乎就要葬身喺呢个大海嘅里面，而就喺呢个黑暗嘅怒海当中。他忽然间想起他年少时代所跟随过的主耶稣，于是他向主耶稣来呼求，他求他要拯救他的性命。结果在那一次，主耶稣拯救他的性命，而由那一天来开始，约翰决定再次的来跟随这位耶稣。当然他的生命不是即时的来去改变，不过时间一日一日一日这样来到过去，约翰的生命也都一步一步这样来到被主耶稣的说话来到去改变。他形容他自己过去好像什么呢？他形容自己过去就好像一个眼瞎了的一个瞎子的一样。是啊，他的肉眼虽然对于这个世界他看得很清楚，周围的事物他都看得很清楚，不过问题就是他体会他自己的心眼就好像过去的里面一直都失去视力的一样，他容让自己过着糜烂的生活，他容让自己过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但是经过他与主耶稣基督相遇的那一刻开始，他醒不过来，他那个失去视力已久的心眼就在那一刻的里面重新被打开过来。过去他瞎了心眼，但是如今却因为主耶稣对他的拯救，他再一次能够可以看得见，为他的生命带来再一次的扭转。而他就将这个他的生命被扭转的故事就化为了奇异恩典这一首的诗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弟兄姊妹，当过去的里面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动？当你唱到这两节的歌词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体会到当约翰他去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背后那份无比的感恩和喜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看不到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的时候？我记得呢，我年少当我还未需要戴眼镜的时候，其实我很自豪我自己是一个视力非常之好的一个人，正所谓眉精眼企嘛，就是这样的。但是戴过了之后，好了，我近视了，我要戴眼镜了，但是其实都不减我对事物的敏锐能力的，我仍然都是一个很眼利的人的。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是带着这一本这么小的圣经来跟弟兄姊妹查经的，每一次当查经的时候，去到一些位置我需要来引用一些经文，又或者我要需要用一些经文来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打一本圣经放在台里面，我试试瞄一瞄，这样其实我已经见到我需要那些经文了，这样所以我很眼利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就自从40岁之后开始，我就发觉这个动作越来越难做了，瞄极都瞄不到，并且看圣经越来越觉得模糊，觉得我眼那些字越来越模糊，这样到一个地步点，我要将本圣经摆到很远的地方我才见到它。但问题就是你摆到这么远，那些字又很小，于是我又要将我本圣经摆向前，但又开始蒙了，直到我要连眼镜都要除了，我才能够可以见到上面的字。后来有人告诉我，牧师，这些叫老花。我知道什么叫老花，但问题是我接受不到我有老花嘛， 我咁後生，咁快就老花，四十幾歲人嘅啫喎，咁啊，係噶啦，牧師，四十幾歲差唔多噶啦，已經都，你接受現實啦，冇得救噶啦，咁樣，啊咁同我講喎，咁樣，唉，我知道，我係可以用眼鏡嚟到去搭救，嗱，不過問題就係老花呢家嘢已經成為咗我生活裡面嘅其中一個好大嘅障礙啦，佢嚴重影響緊我嘅生活嘅每一日嘅質素。它嚴重影響緊我對事物反應的速度，我生活上面的習慣，甚至乎嚟到係令到我的工作效率有困難添。弟兄姊妹，一個人的肉眼如果出了問題，他的生活是會因為這樣而帶來很多的不便和困難。你能不能夠想像，如果當一個人出事的不是肉眼？而是心眼的時候，你說這件事又會為他的生命帶來有多少的困難呢？困難在於是什麼呢？就是這個人一樣都是看不得清楚，但是看不得清楚的就不只是在說、外面你周圍那些事物，不只是看不得清楚你身邊究竟有什麼事發生，你最看不得清楚的是你自己。当一个人的心眼看不得清楚的时候，他最容易看不得清楚就是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状态，最看得不清楚的就是自己究竟在现在这一刻里面犯什么错误，最看不得清楚的就是自己现在这一刻的内心有多少的黑暗，最不清楚看不清楚的就是究竟我现在的生命处于有多少不同的困难的光景的里面。有时甚至乎看不清楚到一个地步，隔离那个盲的都看到了，但你就是要看不到，你就是看不到。你知不知道心眼出问题的人这个世界真的很多的，不过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其实原来在耶稣的周围都有很多心眼出问题的人，原来都不少的。就好像有一次当主耶稣和门徒来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城里面，他们遇到一个生来便瞎眼在街上面讨饭的人。按圣经里面的描述，我相信呢，这个人其实对于、街头街尾的人来讲都已经很熟悉的了、每一个人呢都已经知道这个人每日坐在那里讨饭，而这个人就是一出世他就是看不到东西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的话，约翰福音的作者不会这么快也都这么轻易告诉你，这个人一出世就是生来便瞎眼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和门徒经过这个人的时候，门徒就来问耶稣一条的问题了。门徒问一条什么问题呢？门徒问拉比啊，即是老师，这样老师啊，究竟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呢？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门徒为什么在这一刻里会问条这么奇怪的问题呢？其实都不是那么奇怪的，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不奇怪了，因为这条问题背后其实只不过是反映当时普遍的犹太人，他们对于一个人有天生残障或者有残障、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有残障的时候呢，一定是因为跟他的罪有关，一定是他犯了某些的罪、得罪了上帝、所以呢上帝呢要刑罚他，所以呢就令到他呢、有这个的残障、但是如果生来就有残障那怎么办、生来有残障的呢就不是他犯罪，就应该是他父母犯罪，他父母一定做了一些不知什么的事，于是呢惹怒了上帝，所以上帝要刑罚他，于是就连累到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的罪的缘故而有残障。这个是他们当时里面犹太人的一般的看法，所以你不稀奇当门徒经过这个生来便瞎眼的人的时候，他问耶稣一条这样的问题。这一条是门徒的问题，就是究竟这个人生来善瞎眼，究竟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但是很明显，当我们看耶稣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耶稣基本上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相反主耶稣他要将他们的注意力来到转移到另一个的焦点上面，意思就是姑勿论究竟这个人他是什么的原因，以致他今天他身体上面有缺陷都好，他想告诉门徒一样东西，就是你知不知道上帝仍然可以在这一时这一刻去使用这个人的软弱来到成为他荣耀的出口呢？所以耶稣他就继续讲下去，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他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来到彰显神的作为。于是当主耶稣讲完这一番的说话，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故事看下去，你就会发现耶稣于是就走过来，来到这个盲眼的人的面前，其实都未等他开口，耶稣就已经将他的口水吐在地上，然后和泥，并且一手将这个泥就抹在这个盲眼的人的眼睛上面，跟手就再跟这个人讲一句，你去西莱亚的池子洗一洗吧。 OK，弟兄姊妹，想象想象你是这个盲眼的人，有一个很陌生的耶稣在你的面前无端端做一个这样的举动，你有没有想象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如果你比较是我的话，我想我都会怯一怯，无他的，因为根本从来没有人叫过耶稣去医些什么嘛，根本没有人来到去叫过耶稣你去医这个盲人，门徒没有叫，身边的人没有叫，喂，就连这个盲人自己本身他那一刻他都没有来过耶稣的面前说，耶稣啊，你医治我咯，没有，而是耶稣主动的走过去你去他的身上，真是三不识七，这样就主动在他的面前你要做出一个这样医治的动作。更何况对于这个盲人来说，他是生来便瞎眼的嘛，都盲了这么多年了，都盲过盲，由一出世就已经看不到东西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对于他来说什么叫做看到东西，他没什么 concept， 甚至乎究竟自己是不是可以有机会看到东西呢，他是不是真的需要看到东西呢？所以你体会了在这一刻的里面，为什么连这个人都没有主动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去求医治。不过主耶稣基督这一下突如其来跟这个盲眼的人的相遇，无疑是会令到这个人带着有不同反应的可能，可能他会很害怕，可能他会不知道怎样，可能他会很生气，做什么整天用泥抹我的脸上，甚至乎他可能很好奇，很好奇就是想看看究竟这个人究竟在我的身上他做了什么呢。样不过无论他想什么都好，毕竟整面污糟怎都要洗洗面的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这个盲眼的人在那一刻里面听完耶稣说你去西罗亚池子来到去洗一洗面，样你可以想象他很可能跌跌碰碰又好，他可能在那里耍盲鸡又好，又或者可能他是请求人来帮助他带他去都好，于是他就走到西罗亚的池子里面来到去洗眼。你问我其实我很难想象究竟这个人当他洗眼的时候他会不会对于他洗完眼之后有什么事发生会有多大的期望，其实我很难说， in fact 如果给我不会咯，这样但是谁不知当他洗眼的时候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刻里面很神奇的事就出现了，就是当他洗完眼的时候正要他要离开这个池子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眼睛开了，他突然发现他过去的里面看不到东西，但是他今天能够可以看到东西，这件事对于他来说是带着一份很大的震撼，就好像刚才里面我们所唱的那首奇异恩典的诗歌里面那句的一样，瞎眼今得看见。这一次的经历对于这个本来生来便瞎眼的人无疑是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不过你知不知道你估不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一份的震撼不单止在这个当事人的身上，这一份的震撼更加带到就是这个人身边那些认识他的人的身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那时邻居和以前常常见他讨饭的人就这样说了，这不是那一向坐在讨饭的人吗？有的说是他，有的说不是他，只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些人认得到他，但同样地亦都有很多人认不到他。不过到最后就是这个人自己走出来就跟所有人说是我啊。意思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啊？见不见到啊？是我啊！你们认不认得我啊？我以前就是那个生来变瞎眼成日坐在那里讨饭那个，但是今天是我啊！我今天已经能够可以看回见东西了。你能不能够想象当时的情况？结果就是周围的人都很惊讶，于是他们纷纷地走到这个人的面前，就问他一条问题了，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回答，那名叫耶稣的人和了一点泥抹在我的眼上，对我说，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人在哪里啊？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将他跟主耶稣基督相遇的这个故事，这一份的经历一五一十这样你都是说回出来。但是估不到的地方的就是因为这一讲，不单止令到其他人惊讶，更加惊动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哦，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原来这一日当这个人的眼睛被医治好的时候，其实正正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原来在犹太人的安息日的惯例里面，那些人是不可以在那日里面来工作的，包括了施行医治都不行。所以才会引起了一班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的关注，于是有人就将这个本来生来变瞎眼的人就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去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法利赛人要知道究竟这个人是怎样得医治。不过他们之所以要知道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很想去见证一下一个神迹的发生，相反是他们很希望透过这个人所说的话在当中找出破绽，很希望在这个人所说的话能够找到他把柄来到攻击耶稣。于是当这个人又再一五一十这样在他们的面前将他整个的经历来到从头讲一次的时候，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法利赛人不单止不相信，不单止甚至乎他用不同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千方百计的方法，你都要否定这个人刚刚所经历的是的而且确一个被医治的神迹。这一班的法利赛人，他们一口咬定耶稣是一个罪人，他们一口咬定就是耶稣所做的事不对，他们一口咬定的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而来，甚至乎离谱到一个什么的地方。就是里面听完这个故事的人有人质疑，就是喂，究竟你是不是真的身来变瞎眼的？你是不是真的盲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你是不是扮嘢的？你过去里面是不是什么盲眼挡在这里搵食的？甚至乎离谱到什么呢？我们要叫你的父母来作证，究竟你是不是真的身来变瞎眼？周街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但是法利赛人他为了要去拒绝耶稣，于是他就是用施展不同的方法来到去拒绝。结果呢，那对的父母真的来到。来到的时候，法利赛人问他，你的仔是不是真的身来变瞎眼的？这对的父母也都亲口承认，是啊，我们的仔一出世他就已经看不到东西。不过当继续问下去的就是问我你的仔究竟怎样可以得医治啊？他们就明明这样你都是逃避这个问题。他们这样说，他说反正我的仔都这么大了，不如你自己走去问他吧。当然啦，盲的都看得出究竟现在这一刻的里面法利赛人究竟在想做什么呢？ 法利賽人在這一刻基本就是想用盡千方百計為否定而否定，為拒絕而拒絕，就是希望能夠否定拒絕耶穌在這一刻就行緊一個所有人都經歷不到、或者現在這一刻能夠被驚訝 的一個的神蹟。為什麼？為什麼他們要拒絕？為什麼明明見到都說見不到？因为耶稣所做的不合乎他们的期望，因为耶稣在他们的中间一向里面他的言行都一向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于是去到一个地步，明明其实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明明都是发生了，明明全街的人都见证有这件事的发生，但是即使他们看到又好，他仍然告诉你他看不到。结果这班人就只有死缠烂打这样去再一次拉回这个本来身内变黑眼的人，再问他，一口咬定耶稣是一个罪人，他不可能医到你，你好告诉我听了，你好说了，你好告诉我听你是怎样能够得医治的。一问再问再去问，这个人到最后他怎样回答呢？约翰福音第九章25到33节，这个人就这样回答，他说他，即是说耶稣，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本来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想听呢？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只听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有人可以开他们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不能作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人到最后说的一番的说话，你听不听得出？你听不听得清楚？你能不能够看到这个人其实他的思路其实都挺清晰的，他都挺有逻辑的，他都挺合理的，就连盲那个都看得到。但是法利赛人呢，在这一刻里面，他说看不到，他就看不到。他们看不到什么？他们看不到究竟他们反对着什么？他们看不到他们究竟在拒绝着什么？为什么而反对？为什么而拒绝？甚至乎他们看不到究竟什么阻挡着他们的视线，令到他们什么都看不到。结果呢，这帮法利赛人无话可说，他只是做最后一步，就是将这个被医治本来身内变瞎眼的人赶出会堂的外面。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么大分别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身内变瞎眼的人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东西，竟然比起那些一出世就已经见到嘢，仲觉得自己见到好多嘢嘅法利赛人，佢反而见得更加清楚，见得更加多。点解嘅？点解可以有咁大嘅分别嘅？后来耶稣听到呢个人俾法利赛人赶出咗会堂，然之后耶稣又喺街上面再遇翻呢个人。于是耶稣走过来就跟这个人这样说，你信人子吗？这个人很明显听得出究竟耶稣说的人子是说的谁。耶稣说的人子就是说的那个医治好他，让他从黑暗当中能够走出去到光明里面的那个。于是这个人就在耶稣的面前这样回答他，先生，谁是人子，好让我可以信他？于是耶稣就说， 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结果那个人的回应就是，主啊，我信。随即他就在耶稣的面前下拜。你知不知道这个动作代表什么？这个动作代表了这个人在这一刻的里面，他不单只是要去多谢医好他的人，这一刻的动作更加代表了他愿意完完全全地去接纳耶稣。耶稣就是那位将光明带进他黑暗世界的那位主，耶稣就是那位能够扭转他以后的人生那位的主。对于那班一开始就以为自己见得很清楚，知道很多东西，不断要去拒绝耶稣，不断要去否定耶稣，甚至乎否定他的能力的法利赛人，这个本来生来变瞎眼的人，竟然在这个的时刻他看见耶稣，他愿意敬拜耶稣，他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的？或许个分别就是在于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生来变瞎眼的人，他有过一次与主耶稣真正的相遇，而在这个相遇的过程的里面，你知不知道他被打开的是不单止那对能够可以望见周围的肉眼，他被打开的更加是那对能够望见周围以外的心眼，以至于当他的眼被打开的时候，他能够看得很清楚。他看得清楚什么？他能够看得清楚他自己是谁，他能够看得很清楚他那一刻里面他的生命的光景究竟是怎样，他能够可以看得很清楚耶稣究竟站在他的面前的耶稣是谁，他甚至能够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位的主耶稣，就是将他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的里面，能够改变他的人生，并且让他能够看见原来他的生命是可以有另一种的可能。就好像主耶稣对他怎样说，主耶稣说，我来要做什么？我来是要使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英文 message 他是怎样翻译的呢？他说， I came into the world to bring everything into the clear light of day, making all the distinctions clear so that those who have never seen will see. 以前看不到的，黑暗看不到，但是现在呢，耶稣说，我要将所有的东西放在好像在日光之下，照得通透，所有都清楚。亦都好像主耶稣基督他怎样宣告他自己的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他怎样讲他自己？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肉眼纵然可以有看不清楚的时候，人生亦都可以仿如在黑暗当中来到摸黑，以致我们分不到对错，我们分不到清楚的我们的眼前的是非，甚至乎我们分不清楚我们自己生命现在这一刻的概况究竟是怎样。但你知不知道，原来一次与主耶稣基督的相遇，他能够将人的分不清楚、看不清楚来到去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可以再一次的来到去看清楚我们的生命，看清楚我们现在的境况，看清楚我现在这一刻的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状态的底下，甚至乎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原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还可以有另一个甚至乎有更多的可能性， 就好像这个生来变瞎眼的人的一样，从前瞎眼，如今看见，你能够可以想象他以后的生活和他以前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变化。或许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这样想，其实我的人生走到这个地步，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或许可能你一向你都会觉得，我的人生走到这个地步，我什么都足够了，我什么都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不贪心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就会这样讲，其实可能你还未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就好像刚才里面我们一直讲的这个生来变瞎眼的人一样，他生来变瞎眼，在他瞎眼的状态的底下，弟兄姊妹你想，你说他有没有能力来想到他的人生还可以有另一个的可能性？他有没有能力能够幻想得到有一天他会开到眼，于是他的人生有一个不同的变化？他不会想到的，他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我人生就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都没看到，他只会想到就是他的人生就只能够可以是这样的。无论在那一刻里面他满足又好，他不满足又好，你说他不贪心的了，他很满足的了都好，他就只可以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都没见到，他见不到他怎会想到呢？他怎估得到有一天因为一次与耶稣的相遇能够叫他的生命带来180度的扭转？他怎估到有一天一次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相遇能够叫他过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可以更加丰盛，原来可以更加蒙福，原来可以有更加的喜乐，有更多的使命的可能的生活呢？而当主耶稣说，他说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说的就是他在这里，他要给我们，给那个人一份很宝贵的应许，就是原来你和我都可以。我们原来当我们愿意跟随这位的主耶稣的话，我们的人生都可以因为他的缘故能够有一着不同的可能，能够因着他的缘故我们能够蒙福，因为你必定同样都可以好像这个人的一样，经历到一份从黑暗当中走出光明，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的恩典。你知不知道，当约翰牛顿他依然过着那些日夜颠倒放任糜烂的生活的日子的时候，你说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预料得到有一天他的生命可以有其他的可能？直到就是当他在黑暗的风暴当中，他在那里他遇上了这一位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他荣耀这一位主耶稣为他的生命带来光明。去到那时候他才有机会开始做到他一直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做到的事，过过一份人生当中一直没有想过自己有可能会过的生活。而到了他80岁的时候，到了他80岁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怎样描述他自己？他描述他的自己的记忆力已经开始逐渐的衰退，而当时约翰他的双眼也都因为年纪老迈已经完全的失明，但他依然可以对着他身边的人这样见证话。他说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是一个大罪人，而耶稣基督是我伟大的救主。 I am a great sinner, and Christ is my great savior. 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吩咐他的后人要在他的墓碑上面，你要写以下这一份的文字。约翰牛顿从前是位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作奴隶之仆，但藉着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得蒙保守、拯救和赦免，并被指派作传扬福音的工作。约翰的改变由几时开始？正正就是由他与主耶稣基督在那个黑暗的路海当中相遇开始，由他在那刻决定重新跟随耶稣开始，由他让主耶稣再一次为他的生命带来光明来到开始。当耶稣与一个人的生命相遇的时候，没有一个的生命是不会被扭转，没有一个的生命是不会被改变。耶稣当日改变了这个约翰的生命，耶稣当日改变了这个心内变黑暗的人的生命。我想问，那你呢？你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了没有？今天你坐在这里，你知不知道你都在这里遇上这位主耶稣？主耶稣在今天的早上，他都要与你在这里来相遇。不过问题就是，你又愿不愿意让他的光来照透你的心？你愿不愿意让他打开你的眼睛，你要望见他这一位主耶稣给你的真光，让他的光照透你内里的生命，并且让你能够可以望远一点，就是望见你生命原来是可以有另一种的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早上我想在这里作出一个邀请，倘若过去的里面你还未接受耶稣的话，我想邀请你今天作出一个决定，就是让这位主成为你生命的主，让这位神将他的光带进你的内心。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低头来祷告。当你眯埋眼的时候，这个就是主耶稣要在你的心灵当中与你相遇的一个的场景。正如刚才我所说，我很想在这里向你作出的邀请，就是今天的早上，若然你有所感动，你愿意趁着这个机会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愿意让上帝的光来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的生命在这里能够可以看见，并且经历一个上帝去扭转你的生命，可以有另一种可能的机会。在这刻我邀请你，你可以在你心的里面，你来与我一同，你要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光，我求你打开我的眼睛，使我能够看见，让我能够看见我自己内里的黑暗，让我来到看见我生命当中的过犯、污秽、捆绑。而更重要的是，我求你让我看见你是哪一个，让我看见原来你就是那位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一心要爱我、拯救我、赐给我生命的救主。主耶稣啊，我求你在这一刻你就进入我的内心， 成为我生命的主，用你的爱围绕我，用你的光光照我，并引导我走这条我还要走下去人生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这样祈祷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弟兄姊妹请起立。主耶稣，你是永远属于我们，我们的生命也是永远的属于你。主啊，我愿你就是今天的早上，你让我们在这里藉着与你的相遇，我们能够可以经历你对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可以经历你对我们的照顾，并且让我们经历一份从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因着我们眼睛避开光明进入我们心底里面的黑暗所带来的 我们人生扭转的可能。主耶稣啊，求你与我们一同，求你让我们经历你，让我们贴近你，让我们能够体会你。多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